希伯来的原文，他很庄严的把神的创造不只告诉我们他是创造者，也告诉我们说他创造的意义。可是呢，对于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，就在这两个循环里面，神已经暗示在里面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是读书人，你有一点的常识，你能明白它，但你不明白也不要紧。但如果你稍微读一点的书，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奥秘，原来第二个循环跟第一个循环之间原来是有一些因果的关系的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，我们所以一面读圣经，一面我们也读神的创造，因为的的确确不要忘记了，树木是神创造的，鸟是神创造的，鱼也是神创造的，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眼光来看，当初为什么神创造这个宇宙，神为什么创造鸟，神为什么创造动物，神为什么用泥土创造的动物等等等等，你慢慢慢慢就能，你再根据圣经，你就更清楚神自己的事情。好了，那现在很清楚，如果对稍微有过一点常识的人，你知道没有第一个循环就没有第二个循环。为什么？第一天要有光，有了光，第二天有空气，还有水，到了第三天，不是有树木，有青草吗？所有树木跟青草，不管怎么样，它有一部分一定是绿的。所以这一部分的东西，这一部分，如果它吸收阳光，它也吸收水分，它也吸收空气，结果我们在树上就产生一个变化，那个作用我们称它做光合作，英文是 photosynthesis。 那么什么叫光合作用呢？光合作用 是一个事实。简单的来说，如果读化学的人他给你一个方程式，那么很简单，这个树是需要呼吸的，树它把什么东西呼吸出去呢？就人最不要的东西，动物最不要的东西，它把它吸进去了。然后呢，像吃东西一样，它有的皮，它吃了香蕉，它把香蕉皮就吐出来了，它吐出来的香蕉皮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氧气，它把氧气吐出来了。那这是一面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呢，在人来看，它吸进去的都是我们不要的，它吐出来的刚好是我们要的。那要的是叫我们活的，那些它吸进去都是要我们死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死是在这些植物身上发生，但生呢，是在后来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在鸟的身上，在动物、鱼的身上，在动物的身上发动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叫鱼，所以是鱼；鸟所以能够飞，还有动物所以能够跑。第一，是因为它能够呼吸。它为什么能呼吸呢？因为那些树，它吃了香蕉，把香蕉皮吐出来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又捡了香蕉皮，那个香蕉皮就叫我们能够活着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没有第一个循环就没有第二个循环，第一个循环叫做死，第二个循环叫做活。这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吧？我们怎么会想到说鸟在空中飞，鱼在空中游里游泳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动物在地上跑，他们怎么能活着？他们活着因为氧气的缘故，没有氧气他们就不能生活。所以生命第一个问题就是存在，怎么活着？现在很清楚，今天我们要问说，这些树怎么活着？因为它能呼吸，它把我们认为最没有用的东西它吸进去，结果死在它身上发动，这就是植物，这就是 出氧气来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人不能光活着。有一次我见到医生，我说你好不好啊弟兄，好不好？他说我很好，我还活着。我这个太消极了吧，对不对？今天我见你好不好，你要告诉我好不好，不要说你还我还活着，这个太悲观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今天人活着不是光为着活着，人活着一定有它的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生命不光要活着，这个生命还要什么？还要成长啊。那生命成长需要什么？需要食物啊，要吃的。那首先我们要问，植物有虫吃的吗？第三天等到树出来，树有东西吃吗？当然有东西吃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就是因为它吸取的空中，吸取的水，吸取的空气还有阳光，然后呢它就造成一些东西，像淀粉之类的东西，像葡萄糖之类的东西，这就是它的食物了。那因为有食物，它就把这个食物呢就给了，不光是树啊，还有叶，还有根啊，这个树就慢慢慢慢就长大了。所以树这个生命能够长大，因为它有食物。那就不要忘记，生命第一要活着，第二这个生命一定要长大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神所要的生命不光生命，不光是活着就好，一下活着就死了，这个没有意思。一个人受尽了就不见了，这个没有什么意思，明白？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他不光要活着，而且他要长大。所以今天神要让宇宙充满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？是这样的生命，他不光活着，而且他要长大，要长大成人，要成熟，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能把生命继续的分出去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这个就是神是为什么这个宇宙要告诉你。等到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你看见同样的原则是用在基督的身上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第一个循环，我们看见那些植物是活着，而且呢，你看见它不光是活着，而且呢，它能够长大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今天草、青草、树木怎么遍满全地呢？如果遍满全地的话，那不要忘记啊，我们说过了，慢慢慢慢的，这个不是长出叶来吗？长出叶，长出花来吗？长出花来，花里面不是有花蕊吗？花蕊不是有雌的吗？不是有雄的吗？然后开花就能结果，结果以后呢，然后这个果子掉在附近，然后就慢慢慢慢传递出去的。但如果一棵树，它要传递生命的话，它最多这个果子掉在这附近如此，怎么可能会遍满全地呢？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因为风的缘故，第二天不是有风吗？所以风的很自然就传递了花粉，不知不觉就传递了花粉，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这果子就出来了，然后慢慢慢慢的，然后呢就把就借着一些狂风暴雨，慢慢就把这些东西就可以吹到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慢慢慢慢的生命怎么样就传递出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没有更高的生命，这个植物是不会动的，它根本不会动的。所以现在需要第五天，现在天上有飞鸟，然后呢有蝴蝶，像蜜蜂之类的东西。那么我们叫它不止风能传递花粉，你看见蜜蜂也能够传递花粉，然后呢鸟来吃这个果子，慢慢就把那个盒子呢就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那丢着慢慢的树长起来，长起来鸟又来吃，又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 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要这样的生命遍满地面。所以神创造天和地，这个地只有被这样的生命充满的时候，它才算有意义。它不光是活着，不光是苟延残喘活着，而且它能健康的活着，它有食物，它能够遍满全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它能够多彩多姿，能够叫生命更丰富，是因为第二天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循环的缘故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这里，动物自己，这个植物自己是不会动的，但有人会动，有动物会动，有飞鸟会动，有蜜蜂会动，有昆虫会动，所以这些动物会动的，不知不觉的就帮助这些花粉，帮助这些河浆，狮子也是一样的，也这样。你吃了河子以后，你吃了水果以后，你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忘记地方吐出来，结果它慢慢的又长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则是同样的原则。如果光有前三天，你看见照样清早能够充满全体，但是不够完全，不够美丽，不够完美。所以你看，你需要借着空中的鸟，需要借着地上的走兽，你看叫整个的就更完满。但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难道只有地上的青草需要充满大地？第六天你看见为什么圣灵说地也发生这些能动的东西，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原则，现在这个生命比原来更高一点，能够动了，它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现在要遍满地面，它比植物更容易的多了，植物只能够站在那动也不动。但是我们知道说谁有办法，神的旨意，人就借着风，借着这些，或者借着暴风雨，人就能够叫全地充满了，充满了，大地像一片绿翠绿一样。所以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一直等到什么呢？一直等到最后一天，第六天，神创造的人。那这个时候神就对人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就是亚当跟夏娃。然后神怎么说？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所以原则是一样，不管是低等的生命，不管是高等的生命，不管像人类那样的生命，那最重要的，神把人放在知识，放在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连接。神的意思要人拣选生命树，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这个生命不光生养众多，也让它遍满地面。然后圣经说制服这地，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借着创造的人类，慢慢神就把他所失去的领土就一寸一寸的就得回来了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说为什么神创造人，人是所有生命的最高等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。所以等到这个生命遍满全地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说神啊，你的名和在全地何其美。因为神是把尊贵荣耀赐给我们做冠冕。什么时候神把尊贵荣耀赐给我们做冠冕？就什么时候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创造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。我在这里稍微的有一点的解释，我稍微的稍微有点解释。你要前不久啊，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到欧洲去，目的就是要
看看，我们要看一同来学一点教会历史。我们到了瑞士，我们知道瑞士有一个山叫做阿尔卑斯山，是个可以说欧洲很高很高的山。那有一座的山峰呢，叫做少女峰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如果坐火车能够爬到最高的地方，那么世界上有名的就是少女峰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个很难得的经历，既然我们到了瑞士呢，我们就应该到少女峰去。所以大家起头一听说要到少女峰，要爬最高的地方。